大家好，欢迎收听娱乐播客，这里是悬疑案件，我是小伟。
阿达，
许先生，
前段时间不是出了一事儿吗？
哎，
这高中女老师出轨16岁的同学，高中同学。
嗯，
聊天内容让老公直接发网上去了。
是，
事闹得挺欢实，反正我看网上是怎么说的都有。
嗯，
有一部分呢，当然也算是少部分啊，说这个挺羡慕。
羡慕这孩子，
哎，说我自己怎么高中的时候说没碰见这么，
没赶上啊，
哎，还有部分就是勾起自己呢童年回忆了，
嗯，
就开始回忆说，哎呦，当年我那语文老师啊，
也好，
数学老师啊，化学老师啊，这都不错，
嗯，
这个还有一部分呢，大部分的回忆这个评论呢还是比较正向的，
嗯，
就谴责这个事儿，说不好。
我觉得男生在上学的时候或多或少还是期待进班的这个老师是一个漂亮的女老师的这个状态，或多或少
期待哈，
对，有点不吃香这样的女老师，也不是不吃香，就是你要说从咱们进行一个学生调查，
嗯，
哎，
吃香啊，
报纸报不其实还挺捧场的，但是她上课可能举步维艰，
你觉得是压不住学生？
不是，男同学肯定就更贫的那得更贫，
那臭贫臭闲。
哎，更得跟他互动，你知道吧？你这上课费劲。
不过现在的学生可能跟咱们那会儿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不好这个闹了。反正当时我看这个事儿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我说，这事儿不陌生啊，
嗯，
因为我是踏踏实实
有过这种经历。
别，我是踏踏实实把这瓜吃完了。
你们老师不是50多了吗？
他妈的，
你
哪个老师？
你男的，
所以我才有，才动的心，别胡说八道。
刘老师，
案件多严肃的事儿，
生理卫生，刘老师。
嗯，
我说这事儿不陌生，
嗯，
因为之前我看一案子，就和这个内容啊大相径庭，
嗯，
但是结果比今天这事儿要恶劣的多，
也
可以说人生悲剧。
你看，
咱们今天讲的这个案子被爆出来的时间呢是2008年
啊，
哦，
不是这件事儿啊，
明白。
咱案子是08年的案子，但事情发生呢，发生在07年。
嗯，
这女主角啊叫王老师，
嗯，
外号呢叫小丽，因为叫王某丽。
哦，王小丽。
哎，没有那个，咱就别揣测啊。
刘能嘛，
你弄得我让我觉得这个很怪，你知道吗？
是前两天半身不遂了，
脑子出话了。
王老师，
别胡说八道啊。
嗯，
这个王老师因为这个人还健在呢，所以咱就不具体说人名字了。
是，就是半身不遂而已。
别胡说八道。
嗯，
他是贵州省贵阳6中的，
嗯，
是这个学校的语文老师，同时也是高中05级15班的班主任。
嗯，这么具体？
哎，很具体。
那说不说名也不打紧了。
是，
1963年出生，
哟，
岁数
不
小，
嗯，
啊。86年的时候毕业于这个贵州师范大学中文系。
嗯，
27岁。结的婚，
嗯，
生了一个儿子，32岁离了，
哦，
这就导致状态是一个单身妈妈，
嗯，
这么一个状态。离婚之后这几年呢，前夫也一直来找他，就老想商量说复婚这事儿，
嗯，
可能是这个王老师反正不同意吧，
嗯，
各种原因，有可能是之前的婚姻伤害的太深，
哎，
也有可能说是尿不到一壶里，反正就始终不同意，
不行。
大概在01年前后，有这么一天赶上他们初中同学聚会，
嗯。
在这个聚会上就碰见当时的同班的同学叫大猛，
哎呦，
反正俩人一聊天感觉，哎呦，咱俩情况很相似，这大猛也是单身离异，父亲带了自己一闺女，
那这同是天涯沦落人，
哎，在这饭桌上俩人就越聊越投机，越聊越高兴，最终就确立了这个恋爱关系。
嗯，
没过多长时间俩人就算是登记结婚了
啊。
但登记结婚这件事儿，男方这大猛啊没敢跟自己这闺女说，
嗯，
算是秘密进行的。
哎，
那就可能是害怕这孩子一时间接受不了，
能理解。
但是比较巧的是什么呢？也可能是蓄意安排的啊，正好这个女儿就是在这个贵阳6中15班的学生，
哦，
所以这个班主任就是王老师自己的继母，但是他不知道。
那你看，
可能是说怕这个身份被暴露啊，所以大猛这几年都是把自己这闺女啊安排在自己妈家，也就是孩子每天放学都回奶奶家住去，
嗯，
奶奶照顾。而王老师咱刚才说了，他有一孩子呀，
嗯，
这孩子呢比这姐，就是所谓的后姐继姐呀，
嗯，
小2岁，上的是寄宿学校，
嗯，
平时基本上就是看不见。
那这两口子就得以了，
相当于王老师和大猛这俩人自己过，平时就住在王老师的教职工宿舍里，
嗯，
啊，就这么当个家。但是由于大猛的工作原因，他做的是这个建筑材料， 你这隔三差五的你得长期出差啊，
嗯，
动不动的就不回来，你这个工厂很工地也都很忙，
嗯，
所以平均下来每个月大概只有一个星期左右，往多了说七天能在家待着这就算不错了。所以这两口子的整个状态就是聚少离多。咱这多说一嘴啊，咱不能说是因为聚少离多一定导致接下来的结果，
嗯，
不过这个条件确实给王老师提供了很多便利。
嗯，
王老师所带的这个班呢有一同学叫小何，
啊，
家庭条件在班里呢算是相当不错的。
哎，
因为十五班这个班啊好像是奔出国留学那块去的，
哦，
所以他们班的这个整体的氛围都算是比较有钱的。
嗯，
这小何他爸呢是一个国企的老总，由于父母工作都特别忙，所以在高一刚开学的时候人家里就在学校附近给租了一房。
嗯，
说平时你自己住着方便上下学呀，我们就不太照顾你了。
嗯，
自力更生。小何这孩子呢也挺自立的，在家人外人眼中还包括朋友就是说属于那种很听话的孩子。
嗯，
不好惹事，性格也比较内向，平时朋友特别少。咱这想一般这孩子要自己住了，你高低没事是不是自己这家就得成一聚会的地点啊窝点儿？他没有，就是踏踏实实一个人。
嗯，
哎，朋友什么也不往家里带，踏实归踏实，可是小何这学习成绩啊一直不怎么样。你倒不能说倒数，但算是在班里属于中流偏下的那么一个水平。
明白，
普通学生
吗？哎，这父母也着急。这一次偶然的说考试吧，期中期末的，这成绩非常不理想，而且这成绩越来越下滑。
嗯，
作为班主任的王老师呢就比较关心，他就给孩子辅导啊。
嗯，
而且王老师是这个多年的优秀班主任，他最大的特点同学评价啊说这老师什么温柔，
嘿嘿，
说太温柔了。
嗯，
经常给同学们一种母亲的感觉。
嗯，
而老师自己也说，说我把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当成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
嗯，
这是他的教书理念
啊，座右铭。
哎，就开始很耐心的给小何讲这些题。哎，这是怎么回事？这叫三角形。
哎，
这是圆，
嗯，
这个字念王，就开始讲。
小何回回炉去得，
就说这意思 啊，说这意思。因为这个小何从小缺少了父母的管教，
嗯，
所以此时此刻就对王老师产生了一种很奇妙的依附感。
嗯，
就是这种依恋的感觉，
难以分辨。
哎，打内心深处就认定这种感觉就什么爱情。
哦。
这可能就是爱情来了。
嗯，
咱这说一嘴啊，老师和这学生应该跟咱们岁数差不多。
是，我听这意思差不多。
哎，05级，咱是06年上的高中，他05级就是05年上的高一嘛。
咱们就算是06级嘛。
对，差一岁。
嗯，
所以老师跟学生两个的年龄差大概是28岁左右。
嗯，就是爹妈嘛。你像咱们这同学有一个63年的妈，这不很正常？
啊，这正常，正常，正常。这小何就开始没事儿啊主动找王老师补课。
嗯，
一开始是在班里补，渐渐的就补到了王老师的家中。
嗯，
再往后就补上了床。
这都是按照那些个日本是吧，
哎，
日本电影的流程走的。
因为这个事后警方在调查这件事的时候，王老师主动承认说，我跟小何
哎
就是师生恋。
嗯，
他就是我男朋友，我就是他女朋友，我们就是男女朋友关系。
嗯
啊，就对外就是这么说的。
怎么了？
哎，反正警方问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
嗯，
但是俩人也是商定过啊，
嗯，
就这事对外保密。
嗯，
问起来可不能承认。
嗯，
咱别说出去。小何父母呢，肯定是不知道俩人这层关系，但是觉得这是好事儿。
嗯，
因为平时工作挺忙，这个老师能多帮忙照顾一下自己孩子呀。
嗯，
这何乐而不为？你看好多家长不都是这样吗？
嗯，
都巴不得说老师多帮帮自己的孩子。渐渐的，这小何成绩也往上走。当上了班里的这个团支部书记，
嘿，
整个趋势看着挺好，
升官了也。
可是随着这个接触的时间和次数越来越多频繁，
嗯，
这个辅导呢基本上就上升到了 every day。 每天早上6点起来，这小何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王老师他们家。他已经这时候有王老师家钥匙了，
做早餐。
哎，打开，没有做早餐，
嗯，
拿出钥匙打开房门，然后爬上王老师的床
做早操。
哎，做早操，至少说得在床上腻一会儿，搂搂抱抱。
嗯，
差不多到点了，起身上床。王老师是
还上床？起身
起身上学，起身上学，
到点还上床，
上下铺。
好家伙，
起身上学，
上边还一老师呢，说二层还一老师呢，
那太忙，起身上学。
哎。
王老师呢是等这小何走了以后开始捯饬喷啪的再去单位上班、
嗯、
再到后来这小何但凡遇到自己不喜欢上的课、
嗯、
觉得没劲了班里待着不爽了就开始经常翘课
职者
哎，职两条路一个是直接去办公室
嗯，
找王老师要不就是去他们家、
嗯、
王老师要不在家呢他就自己先在那等着、
嗯、
发个消息哎，发个消息说我在你家等你呢
嗯、
哎，就这个俩人平时没事也会拿这个短信表达爱意、
嗯、
比如这个王老师发的说小何这是人家短信原文的内容、啊、
资料
小何我这满床都是你的气味
嗯，
我好想你好想抱着你
嗯，
疼爱着你再看你入眠、
嗯、
想你想你想你
想你想你
这个、啊、内容啊情侣嘛、
嗯、
是吧
你就想他叫王小丽啊
不是
小何想你
还有这个什么无论你需不需要愿不愿意相不相信在不在乎我
嗯，
我都不会放弃、
嗯、
承诺我爱你一辈子、
嗯、
比永远多一天
哎，
那这很温柔语文老师嘛那是很会措辞的那小何就也得回啊、
嗯、
说
哪儿啊
太着急了
他也没什么文化高老师他只能说咱们说身体力行
老师帮着补课文化水平已经上来了、
嗯、说跟哪儿呢
哪儿呢、嗯、
我说过去
睡个好觉
嗯，
我爱你也比永远多一天亲爱的等待明天的到来吧
嗯，
因为明天我会比今天更爱你哎，很温柔
我以为因为明天我会早点过去
就诸如此类啊诸如此类我就因为整个这个案件里披露出来的这种聊天内容太多了、
嗯、
咱就不挨个念了啊、
嗯、
感兴趣大家自己去看。
那点词儿呗
骚词儿。
咱刚才也说了这俩人相差是28岁的师生恋、
嗯、
一直隐藏的挺好从高一的下学期一直维持就维持到这个东窗事发这一天俩人还算是情侣关系。
嗯
可这件事的变故呢发生在高二。高二那年也就是2006年嘛那时候赶上什么呀、
嗯、
文理科分班。
哎、
哦，这个拆散了，但是这个小何依然是王老师的学生。
那肯定他选文科啊，
对，
不可能选理科啊。
嗯、但是这时候他们班转过来一新学生，这学生名字呢叫超子。
会，
这孩子跟小何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状态，好打篮球，
哎、
好体育那一块的，一打着操他妈传啊、
嗯，
那风格
都在。
有一回在这班里上课，觉着没劲、
嗯，
就从包里把一杂志拿出来，
嗯、
正经杂志、
嗯，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啊、
嗯，
没事干自己那翻。翻着翻着这一抬头发现这班主任王老师站自己边上了、
哦、
老师也没说什么直接就把书没收了他是怎么想的呀说完了这回肯定是挨骂了高低这事你得告诉我家长吧、
哦、
但是没想到的是什么呢下课以后王老师把他叫到办公室、
嗯、
没骂他反而是特别温柔的开导了他、
嗯、
说你不爱上课是不是因为觉得老师我讲的没意思、
嗯、还是觉得教室环境不好、啊、
哎还是你觉得说这块你听不懂、
嗯、
或者说你有什么烦恼苦恼跟我说我不会告诉你家长的这是我们的秘密好吗
哦耶秘密计划
哎你说这好吗
嗯
你这样一弄这超子就觉得哟这王老师和其他老师可不一样
嗯
你其他老师一般来说咱经理情况先是劈头盖脸骂一顿然后告诉家长我再取出来、
嗯、
我得跟老师对着干、
嗯、
你这样好像给我一下我没法跟老师刚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嗯
你对我太温柔了
嗯
当天晚上就给王老师打电话
嗯
主动承认自己的错误说不应该在课上看这些无关痛痒的东西
嗯
希望老师能原谅他自此之后有事儿没事儿就开始给老师打电话
哎
聊聊天就把这个老师啊当成了一个这个知心大姐姐
嗯
自己心里的一个寄托
嗯
这话题也是越聊越广从一开始聊学习到后来是哎聊爱好、
嗯、
再到后来就聊到了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或者说我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这就全都说了这个超子呀家庭比较特殊他3岁的时候父母离异一直跟着这父亲生长所以他对母爱这块是缺失的
嗯
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呢他就把王老师当成了自己的母亲
嗯
私底下就是他只跟王老师俩人的时候也干妈干妈这么叫着
嗯
人家原话说的是什么呀我从小没得到过母爱王老师就是母爱
嗯
就这么给定义了随着这个感情一点点积累最终是在2007年3月彻底爆发了
哎，
这天他们学校组织了类似于军训外出实习实践这种事儿，就是你外出出去忙活几天去
嗯，
就在出去这几天 这超子心里就觉得特难受，
哎，
特痒痒，
抓挠，
哎，内心老是控制不住，就是只有一个想法冒出来，就我想给老师发消息，
哎，
我想给老师发短信，实在是控制不住了，拿出手机就发了一个内容，叫什么呢？
想你，想想你，
哎，就发了仨字，我想你，
嗯。
但咱说多说一嘴啊，其实超子在恋爱这一块没断过，
嗯，
在他高一的时候就跟网上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的姐姐好了，
嗯，
啊，后来分了，到了高二的时候呢，又跟自己同班同学交着呢，也就是他外出实践那会儿啊，他此时此刻是有女朋友的，
嗯，
可是对王老师这个爱还是上来了，
还是想，
嗯，这消息发过去，心里也打鼓，说，哎呦，我跟那老师说这话不行吧？
合适吗？
哎，这嘀咕。没过两分钟，噔噔噔，短信来了。
嗯，
老师回过来仨字儿，
哎，
130，
哦，
这卡车。
哎，你这一般人看不懂啊，这暗语。
嗯，
这130说是这个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是也想你的意思。
嗯，
哦，
我在网上反正查了一下，130有说的是要想你，也有说也想你，也有说一生恋，反正都是能代表这个爱情，
这是谐音梗呗，
哎，有可能。但是咱侧面也能反映出来说这老师其实挺潮的，
嗯，
哎，挺新颖。消息收过来以后，这超子顿时就明白了，
嗯，
说老师看来也还喜欢我。
你看
第二天晚上在参加完白天这个实践内容以后啊，
嗯，
他就跟王老师俩人一起走小道回去，边遛弯边走的时候，这超子说了一句话，
哎，
月亮很大也很美，我家伙一口就亲在了王老师的脸蛋上，
假如说咬他一口
我也吃了呢，
好家伙，
哎，说月亮很大也很美，赶快亲了，亲完以后捂着，
王老师说你够猛的，
捂着嘴跑了。
嗯，
等这个实践结束之后啊，这不是回家了吗，
嗯，
刚到家，
哎，
前脚刚进门就接到了王老师电话，
哎，
电话一拿起来，王老师在那边正哭呢，
哟，
边哭边说：“哎呀，我好心疼你啊，超子！
哦，
这大包小包的多沉呀，啊！这两天你可受苦了，你都见瘦啊，你吃的少啊，
嗯，
这是哭着个委屈。
你快来吧，
没说快来吧，但是超子一听这话，他心里也不好受。我心爱的女人为我哭呢呀，
嗯，
赶快放下行李，打车就到老师家了。进屋的时候，老师还哭呢，一把就给抱住了，说：别哭啊，别哭，别哭啊。”没事儿，这不是抱抱你，这不是在呢吗？
嗯，
哎，但老师嘴上这时候说不行，不行，不行，怎么能这样呢？
嘿，
哎呀，这不可以呀，
啊！超子说你这属于是僵话，
嗯，反正老师嘴上也说了，说我知道这样是错的，咱们不能在一起，
嗯，
可是我控制不住。
哎，
反正就这样吧，这俩人就算是在一块儿了。他们俩商定的呢是每周三和周五到王老师家补课，
嗯，
哎，一起跟王老师吃饭呀。啪啪啪呀，一块儿。之后呢，超子也和自己班里这女朋友分手了。但是他这个女朋友不太甘心，就是说凭什么跟我分？我分得不明不白啊。
嗯，
有一回趁超子不在的时候，就去他位斗，把这超子的日记本翻开了。
嗯，
翻开打开以后，看着里头写着一个长篇的情书，叫献给心儿，
心儿，
心儿，心脏的心，叫献给我的心儿。他当时也不知道这心儿是谁，后来经过详细的调查发现这心儿就是王老师，
哦，
因为里头可能也表述了心儿跟他的年龄差距这种，
嗯，
此时此刻呢相当于这个王老师是脚踏两条船，
嗯，
一边跟超子好一边跟这个小何好，确切来说他这个也不是，他是脚踏三条船，他还一个大猛的老公呢，
对呀，
对吧，但是因为他跟超子这不是刚好的吗，所以这个感情升温是非常的快迅速，如胶似漆，干什么老在一块儿？
那等于其实超子跟小何也是一般的，
对他们都是同班同学。
哟，那这就彼此之间的就发现不了。
目前老师安排的好，你是三五来我这补课，
嗯，
那是每天早上。
那同时在上课上语文课的时候呢？
那谁看得出来啊？
这是从旁边经过，他啪拍拍一把，那
你不能说表现的这么明显。你要这样，这班就太热。你看的就是天，哎，知道吧？大。哦，你看的就是日本那块的，
嗯，
咱们说的是正常的，
正常
表现
也不正常啊，关键是，
正常的反正没有表现出来的
啊，
在班上还挺规矩的
啊，
王老师不还有一个小儿子吗，这儿子比超子他们小何他们小两岁
啊，你这他妈多乱啊，
确实很乱啊，这期大家好好听，因为人际关系很复杂。
嗯，
这孩子咱刚才提过，这个平时要上寄宿学校。
嗯，
就是超子和王老师俩人黏到什么程度呢？就每周六上午自己儿子下课了，王老师都开车带着超子去接孩子。
嗯，
周日下午又跟超子一起把孩子送回学校去。
哦
啊，就这么送着。
孩子管超子叫什么呀？
叫哥哥。
叫叔。
叫哥哥。
我爸我走了。
像话吗？
嗯，
哎，反正人家没说叫什么，可能就是当哥哥那么处着。包括有的时候周六周日，
嗯，
这王老师要去自己父母那儿吃饭，都带着超子。
嗯，
但是对外介绍就我们是普通的师生关系。这个学生我很喜欢。
那我看现在这个状态来讲，超子的这个地位已经超过小何了。
是啊，
这个咱们不好评价。
嗯，
但是此时此刻，就是因为俩人刚好这一段时间，
嗯，
是有这种趋势的。
是吧？
哎，确实是有这种趋势
侧重。
嗯，
肯定这有新欢嘛。
嗯，
旧爱肯定要放一放。
嗯，
超子平时呢也会把他爸给的零花钱都攒下来，
哎，
买点什么小玩具啊、发卡、哦、小项链、首饰、塑料的送给老师作为定情信物。
他们家给不了多少零花钱。
哎，学生嘛，这就够用了，买两瓶冰红茶就了不地了。
没钱了还得攒两天，
哎，差不多得了。你平时自己还得抽烟呢，可能这多忙啊。
是，还他妈会道全。
平时这俩人也是发短信缠绵。我这儿再念一段这个王老师和超子的短信啊。
嗯，
这个王老师说，我长这么大才体会到爱情的滋味。
嗯，
其他男人都很假，只有在你身上才体会到了真正的爱情。
特 real，
我好爱你。不要老婆瞎加词儿。他们特 real 像话吗？
嗯，
语文老师没有英语的事儿。
嗯，
我好爱你。
哎，
为什么苍天要把我早生几十年？
哎，
我好害怕你会变心。
嗯，
总有一天我会一个人独守。我爱你比永远多一天。
嗯，
反正都是，你看啊，这王老师特别喜欢说这句话，就是
比
永远多一天。
嗯，
可能口头禅咱也不知道，可能跟小何包括跟那个前夫什么都这么说。
嗯，保一道。
哎，这王老师挺忙啊。
嗯，
你想每天早上小何先去他们家缠绵，然后三五这超子一块过来补课。
嗯，
六日还得带着超子接孩子，有时候还得带小何去爸妈那儿。
嗯，
你这偶尔这俩学生要都翘课了，还都得找他。
嗯，
你还得错开，先去谁先来谁再来。
嗯，关键大猛那儿也还得
啊，对啊，
还嘟噜着呢。
哎，这一个月还得回来五六天，你就忙得不可开交，
真是不闲着。
你这仨人这么好着，你老师你又不会分身术，你时间安排的再合理，他有风险呀。
嗯，
反正他这个小何和他老公大猛这块儿。王老师没怎么托付过，
嗯，
就是没提到过说有其他人，但是新交的这个男朋友超子这块人家托付到了。
哦，
他是这么说的，说我现在这个老公啊不是老公，等于这块他没说实话，说大猛是我男朋友。
嗯，
是这么介绍的，说我们俩感情不怎么样，每次见面都吵架，而且我们俩睡觉的时候啊中间隔一辈子
啊，
互不入身。
嗯，没有互不入身。
你不要把这个字摘得这么细。
嗯，
啊，不入身，好吧。
嗯，
我口误。
哎妈，互不入身。
嗯，
那你说明他跟这超子，
反正有的时候这个超子和老师俩人正缠绵呢。
嗯，
突然这爷们儿回来了。
哎，
你这怎么弄？他就赶快让那个超子扮成自己的侄子。
哦，
说给补补课什么的。嗯，因为这个超啊和这个小何又是同班同学，又怕走漏风声，所以他跟这个超子解释的是小何对自己有特殊感情。
嗯，
但是我不喜欢他。
有，
哦，
我只爱你。
嗯，
哎，小何爱我，但是没办法，
那这就要出事了。
哎，而且这样还很方便帮他一个忙，就是解释一下，比如俩人在一块儿呢。
嗯，
小何突然给他发个短信打个电话，他也能解释清楚。
嗯，
说你看又追我
真烦
啊，老骚扰我。
嗯，
反正就这么一个状态。
那这样的话小何跟超子俩人的矛盾就会加深嘛。
对，啊，
对，但是此时此刻俩人还没有矛盾呢，因为都觉得王老师属于自己，也不光他俩，包括那个大猛都觉得王老师最爱的肯定是我。
嗯，
比爱我永远是
多一天
多一天嘛。
嗯，多一天
没有不透风的墙。
嗯，
八月份的一天，他跟超子俩人在外头正吃饭呢，正巧被小何看见了。
有，
哦，但是老师这俩人不知道啊，等于是被偷摸看见的。
嗯，
这小何二话没说，直接拿起手机给王老师打一电话。
嗯，
问说，哎，老师你在哪儿呢？
嗯，
王老师接过电话，第一时间也不知道怎么回，下意识说了一句话，说啊，那个我在家呢。
嗯，
边上那小何没说话，说哦，那行吧，就把电话挂了。当时就急了。
嗯，
说妈骗我。
嗯，
就是说跟普通同学帮忙补课。
嗯，
我都能理解。
嗯，
你就说我跟谁谁吃饭呢，我帮他复习功课怎么了、
嗯、
你要说你在家呢，就说明你俩有事儿。
嗯，
对。
但是小何当时给忍了，就没有说第一时间说找你反驳去。
嗯，
也没说，日子正常生活呗。这天早晨小何正常起床，来到王老师家开门，一开门就看见超子和穿着睡衣的王老师在一块起腻呢。
你看啊，
撞一正着，刚进来的时候这俩人这抱着挺亲热，这不好解释啊。
嗯，
这个小何挺帅，说了一句对不起，
嗯，我来晚了。
我来晚了笑话吗？
嗯，
看来是我来错了
啊，
不打扰你们了
啊，
叭转身摔门就要走，
说家乡话。
哎，这王老师一把就把住这个把住了嘛，
掐掐住了、
哎、就给拉住了、
嗯、
这小何用力把手一甩，说不要跟我说话
啊，
转身把摔门走了
啊。
第二天找到王老师说，钥匙还你吧，
嗯，
我不想看见你了、
嗯、
你去找你男朋友孟超去吧。
嗯，
哎，你去吧。之后还给老师发短信说，我现在终于知道我在你家住那天你为什么不肯跟我过了。
哎呦，
还让我早点走，我现在才明白超子为什么早上上课会迟到一节课。
哎呦，比我可猛。
哎，因为你觉得这是人原话啊，因为你觉得在床上他比我更能满足你那无休止的欲望。
无休止的欲
望，你总骗我，所以我只能这样猜了。
嗯，
爱你的和
嘿下家啊。
发生过这次撞车事件以后呢，你想啊，除了小何以外，超子心里也别扭，
是
说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脾气这么大，不是说早上来找你补课吗、
嗯、
不是，关键是怎么有家门钥匙、
嗯、
啊，对，在这块他还没琢磨、嗯、他分析的就是、不是说早找你补课吗，怎么脾气这么大，你们不应该是普通师生关系吗，
嗯，
你不会跟他有事儿吧，
嗯，
而且你上去拉他是怎么回事啊，
对呀、
啊、也得质问一下，就问这个说你不是说追你吗，
嗯，
这王老师说，嗨，他追我不是没同意吗，可是他有占有欲，他占有欲很强、
嗯、
并经常骂我说我下贱，
嗯，
说我是婊子，说咱俩奸夫淫夫，说逼我说让我远离其他男人，而且用自杀威胁我，
嗯，
说有一回这在家都已经拿刀准备好了，说必须跟我在一起，要不就要自杀，你说我为了救他命我能不答应吗，
嗯，
还有一回吵着吵着跟我急了，拿这个手啊掐我脖子，这指甲都掐肉里去了，那、
啊、
就开始抱着超子这诉苦。
哎，你要这么说就真出事儿。
对啊，你正常男人听见自己心爱的女人挨欺负遭人骂，你肯定不接受啊。
嗯，
当时一拍桌子就说你甭管了，
哎，
我给他好看，
嗯，
哎，我等着。可是每次这么说的时候啊，王老师就得劝说别这样、
嗯、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儿，
嗯，
那、哎、个千万不要伤害小何，反正就无限重复重复，就一句话，就是你不能伤害他，
嗯，
你可别伤害他。话虽这么说，可是这个自己心爱的人挨欺负忍不了，
忍不了，
最终还是背着王老师找小何谈了一次这个超子。
嗯，
一见面就是什么意思呀、啊、
嗯，
你是嫉妒我跟老师怎么怎么着吗？
嗯，
可是小何呢没搭理他，
嗯，
转身走了，等于俩人没有直接产生对话。
嗯，
这件事之后这俩人就都开始变得不正常了。据超子他爸回忆说啊，超子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抽烟、
哦、
喝酒，
酗酒，
房间门反锁，动不动骂就擦你就骂出来，
够烦的、
嗯、还把老师送他的那些小玩具放床上放桌上都给糊了，去你妈就给嚷了、嗯，他爸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这天就打算说联系联系老师，问问自己这孩子最近怎么了，怎么脾气这么大呀、
嗯、
正要打电话的时候，这超子情绪就特别激动，一把就把电话攥住了，
嗯，
说你别问，你可不能问，你要问我现在就跳楼
啊、
哎、老师已经够烦的了，天天被这疯子纠缠你还去，
嗯
啊，你可不能问。然后在学校也是动不动自己人就发呆抽烟，
嗯，
在这个课上开始写一些特别阴暗的那种谁也看不懂的诗，
嗯，
什么什么今晚之前离开这里、
哦、
哎，什么哎，什么人世间的尔虞我诈，就写这些脏东西、
嗯、
跟谁也不说话。你班里同学平时玩都挺好的呀，一问他说你怎么了，他就那句话说别理我烦着呢、
哦、
哎，这样的生活我已经受够了。这小何呢跟他情况差不多，在班里啊动不动也砸桌子撕书踢凳子，
嗯，
然后在那儿突然上着课呢就冷笑，你就很恐怖啊，
神经病。
哎，你一问他说小何你怎么了，
嗯，
那边说别理我烦着呢，
哦
啊，我想快乐的活着。
哎，
大张伟那会儿写的，
让他们俩
可能俩人当时都喜欢听这结果
啊，
但即便这么难受这么折磨，这两个人都没有断了和这个王老师的来往，
嗯，
每天还是 该发短信发短信，
该去去，
哎，该怎么样怎么样。时间一直到了2007年9月的时候，这超子突然跟自己爸提出说：“我想转学了。”
嗯，
说我真的内心太煎熬，我受不了，
受不了了，
我算了，我放弃了，好吧，眼不见为净，我不烦了。可是你想转学那会儿也没那么容易，而且07年对于他们来说下一年就高考了呀。
嗯，
对，
他爸也不知道具体情况，相当于这事儿最终没办成。同年的9月26号这天是超子的18岁生日，中午和班里20多个同学一起出去吃饭，边吃饭边喝酒就开始那聊天，说我听说很多人都说我喜欢王老师，说吹牛逼呢，丫他妈比我妈都大，我怎么可能喜欢丫呀。
嗯，
是不是都是那小盒在外头造我谣啊？
嗯，
说我跟班主任有关系。我告诉你，丫他妈才有一腿呢。
嗯，嗯，
等着哪天我弄死丫。这借着酒劲就说这点这个酒话。
哦、
中午喝完酒，下午回班里正常上课呗。他刚进教室坐好，就看见小盒也从门口进来。这一进来，这人整个这气就顶上来了，双手就冲过去就掐着这脖子，真是往死里掐。好在当时说是班里，
对，
同学多就给拉开了。但是你刚一松手又冲过去掐，就反复这个动作两三回，
拦不住，
拦不住了。当天晚上，这超子心里难受，就找到了王老师，说我想你，
嗯，
受不了了，
想你真想我。
这王老师来了以后呢，特别温柔，送了他一件 T 恤。还有一个这个项链作为生日礼物，什么周边像话吗？
送我一车贴，
没有啊？
说来过我这儿的都有，纪念一下。
人他妈不是播客，哎，反正当天晚上俩人缠绵在一起的时候，
哎，
超子讲话说这是这么长时间以来最温柔、最幸福的一回，
嗯，
哎，很高兴。而且王老师在这个搂着的过程中，躺在怀里的时候也说了，虽然小何一直缠着我，但我的心是属于你的。
嗯
嗯。
第二天超子回家，到了晚上，这就算睡不着觉了。
嗯，
就翻来覆去的就想一个问题，我怎么才能和王老师一直永远的在一起呢？
嗯，
哦，
我怎么才能让这个小何离开呢？
嗯，
这一直没想出来。等到再过了一天的时候，这超子正好碰见小何和老师一起吃中午饭，
嗯，
你说那能不生气吗？当时就急了，就冲过去说：“你不是和丫断绝关系吗？啊，你不是说让他消失，怎么还联系啊？”
嗯，
啊，发完消息，这转身自己回家了，说下午这课我不上了。
嗯，
刚进家门，王老师电话打过来了，
嗯，
这个就赶快跟这个超子解释啊，
嗯，
说：“哎，这个小何给我逼的，
嗯，
这个。”而且这个还骂我，并且说了一句话，说让我把之前他还的家钥匙再给他。
嗯，
这超子就很纳闷啊，说你给他要钥匙干嘛呀？
嗯，
说小何说了，说想看咱俩打
啊，
你就不能理解，就是还骂我下贱，说不要脸，说咱俩狗男女。
嗯，
超子听完这句话以后，只回了一句，说亲爱的，你放心，
嗯，
我不会再让他伤害你了。挂了电话，这边就开始在家写杀人计划。
嗯，
他这个杀人计划写的很简单啊，就是戴手套，
嗯，
然后买拿什么样的刀，
嗯，
怎么杀，然后伪装成自杀。写完以后就把这杀人计划加在这课本里上学去了。
你这口供，
哎，
你说这几个字儿他写出来干嘛呀？
咱，哎，这不清楚，人家就怕到时候没有按计划执行嘛，万一乱了呢。
嗯，
这个上学之前还给自己之前不有一个比自己大五岁网恋那女朋友吗？
嗯。
前女友打了个电话，问这前女友能不能冒充自己这姑姑帮忙请个假，但是人家没同意，说我不管，你自己想辙。后来就说那得了，你不管我有办法。
哎妈，这孩子干这点傻事，
就是孩子嘛。
嗯，
这个下午大概上了两三节课，
嗯，
这个超子心中这怒火呀，渐渐下来点了。
嗯，
这个气性没有那么大了。当你想当时他看见这一幕，听这些事儿在气头上，但是经过时间沉淀上的这些数理化以后，沉淀了不少。就开始琢磨说这个杀人应该是要承担后果的哈，
多新鲜！
说这个算了，要不
没必要。
等到了晚上五点放学的时候，他先是从学校出来，找了一个德克士，好好吃了一顿，又去了一家服装店买了个新 T 恤，打了个车就去自己爷爷家了。因为那会儿他爷爷这个身体不太好，说可能要住院，他说想看看。可是车开到一半的时候，突然跟司机说不去了，掉头去小何他们家。
哦。
哎，这到底是中间为什么发生这个反转咱们不知道。
嗯，
就是人家说我现在想去小何家。到了小何家以后呢，大概是五点半左右，在门口梆梆梆一敲门。这小何一开门看见是超子，只说了一句话，什么事儿啊？
嗯，
进来吧，有事进来说。进屋以后，这超子说了一句话，说 能不能别再纠缠王老师了，
嗯，
你离他远点，咱俩好商量，要不别怪我对你不客气。你小何一听就乐了呀，
嗯，
说操，这样的女人你还要呢，你跟他好行，你不是想跟他好吗，我他妈成全你，
嗯，
我帮你一把，明天我就把你们俩这事儿啊捅到学校领导那儿，嗯，然后再发给电视台，再捅到报社，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俩在一块儿，
嗯，
满意吗，高兴了吧，
嗯，
都知道都承认啊，
嗯，
超子一听这肯定急了，不甘示弱，说行，算你牛逼，然后俩人就开始吵，吵着吵着这超子说了一句话，说我渴了你去给我倒杯水去吧，
嗯，
有水吗，你们俩给我拿水去吧，
嗯，
这小何咱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啊，当时是挺听话的，
嗯，
转身就去给他倒水了，就倒水这功夫，超子从包里把这提前准备好的30厘米长刀就拿出来了，
哎，
直接冲上去，左手扶着小何肩膀，
嗯，
右手从背后噗噗噗连捅三刀，
哎，
当时小何倒地死了，
嗯，
死了以后这个超子也是吓坏了，愣了大概可能有个4-5秒钟吧，
嗯，
才反应过来自己没戴手套，又把手套戴上，把屋里翻了一气，伪装成那种抢劫杀人的状态，
嗯，
然后跑路了。当天晚上6点，王老师接到了小何母亲的电话，说这个孩子出事了。
嗯，
王老师一听，第一反应就是这他妈应该是超子干的。
对，
第一时间就给超子打一电话，说你是不是动他了？你是不是杀人了？
嗯，
超子说没有，
不知道
什么事啊。
嗯，
谁杀人了呀？
嗯，
怎么回事啊？老师没说话，电话挂了。
嗯，
警方赶到现场以后开始调查，还真没怀疑到超子身上。
那是
因为你想，外人是不知道他们之间有这种感情纠葛的。
对，就一同学
吧，哎，谁也不知道，不会往这想。超子是该上学上学，而且这两天心情特别好。
嗯，
哎，上学的时候还听见同学讨论那个小何怎么死的，他还过去装傻人讨论啊，谁呀，啊，
嗯，
谁死了，
嗯，
哈哈哈哈，啊，哦，怎么死的，哎呦真可怜，哈哈哈哈，
嗯，
哎，反正也过去挺热闹。但是咱这多说，王老师肯定是猜到是超子干的。
那是，
那不用说了，
超子不承认他也没办法。但是老师呢挺聪明，
嗯，
经常在上课的时候啊就表现的这个表情很痛苦，
嗯，
然后动不动就对着这个小盒这个空桌椅啊发呆，
嗯，
就是上着上着课呢突然看着那个不说话了，
嗯，
要不就自言自语说哎呀好难受，
嗯，
你这事儿一说，你说超子能看不出来吗？
嗯，
一有机会就赶快到老师身边抱着老师安慰，
嗯，
老师呢就哭腔说哎呀小盒以前也像你一样，
嗯，
陪在我身边，
嗯，
你这一说就让这超子心里有点难受了，就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
嗯，
我怎么不是为了保护你们，怎么还伤害到你了呢？
嗯，
王老师这么做的目的其实就是想给这超子制造压力，
嗯，
想让他认罪，但是超子始终不说，直到是9月29号，也就是小何被杀的第三天，
嗯，
这王老师挺狠，带着超子去殡仪馆了，
哦，
说心想说你不是不承认你杀人吗？
嗯，
行，我带你见见这尸体，看你什么反应。等到了殡仪馆，这白单一撩以后，
嗯，
这老师表现是很痛苦很心疼，就暗中开始观察这超子，
嗯，
整个超子这人看这个尸体俩眼睛直勾勾发愣，
嗯，
实在说不出话，最终就挤出一句话说真那么吓人，
嗯，
就真等于这孩子吓着了。当天晚上王老师就把超子叫到自己家中，说你今儿陪我过吧，
嗯，
我有点害怕了。俩人在老师家中这床上躺着啊，这超子不抱着老师吗，这一人安慰 说老师乖啊别怕别怕，
嗯，
老师这会儿戏演得更好了，比如说这窗帘，
嗯，
风吹动一下，这老师哎呦，
嗯，
然后哪儿响一声，老师哎呦，说是小何是不是回来了，他是不是找咱们来了呀，他一定要报复我吧。这超子一看说自己心爱这老师这爱人，
嗯，
这么害怕，就赶快安慰说没事儿没事儿，他肯定是不会报复你的，他要报复也只能报复我，
嗯，
就在这种压力下最终是吐口了，说我确实杀了小何，
嗯，
你别担心，而且还说明天早上我自首去，
嗯，
你放心不会连累你的，
嗯，
老师这时候还得紧紧抱着超子说不行啊，你可不能自首啊，你要自首不就留下我一人了吗，
嗯，
啊，就还得说这点这个反话吧，
嗯，
接着俩人就上床睡觉，该怎么样怎么样了。但是当天晚上这超子其实睡得不好，就一直在床上躺，想一个问题，就是我该不该自首，
嗯，
我内心觉得我应该自首，可是你给我的表现我又不能自首，
是
就很纠结。第二天早上俩人起床以后照常牵着手去学校，等快到学校的时候，这王老师把班里这个开门的钥匙
嗯
给超子了， 说这个以后就你保管吧，
嗯，
这以前是小何的，现在归你了，
嗯。
此时此刻，这超的内心还挺得意，
嗯，
因为他怎么琢磨呀？说哦，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就我内心在你心里我已经替代他了，
嗯，
就是我是头钩的了，高高兴兴上学去了，
嗯，
老师这边呢，转身去派出所了，
哦，
报警了。上午最后一节课，王老师带着警察来到教室门口，没敢打草惊蛇，先随便叫出一同学，问说那个超子是在班里呢吗？没跑吧？
嗯，
然后同学说没有啊，说啊行。那你跟他说那个老师找他有事儿，你帮我叫出来吧。
嗯，
这才给超子骗出来。骗出来以后，警察在这儿呢，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嗯，
但是当时他都没想到是老师举报的他。
嗯，
他就以为是正常查案。老师也挺孙子啊，在那儿说，警察把他带走的时候，他用手轻轻捏了一下超的脸蛋，而且在耳边特别温柔的说了一句话，说没事的，你去吧，不用担心。
嗯，
就这么着，这超子被警察带走了。
那他这目的是什么呢？
这真是揣测不出来。2008年2月22号，这个法院审理判的是故意杀人罪。
嗯，
这超子在看守所里待了5个月。
嗯，
这天突然反应过来了，说这孙子，这老师妈的好像是骗我，丫是不是把我出卖了呀？
嗯，
这才意识到，这个时候开始把所有的口供矛头指向了王老师，说跟法院说，说他是一步步怂恿我杀人的。
嗯，
说这借刀杀人，我是被利用的。
嗯，
说自己和小何都是受害者。
嗯，
而且事后这超子回忆说，我每次只要跟他聊起小何，老师都要说这个不要伤害这句话嘛。不过他这句话的表情和语调都很奇怪，
嗯，
而且没事就老重复，说这可能有一种暗示在里头。
嗯，
就是你越说不要伤害，意思就是让我去伤害的。
嗯，
而且还分析说，我对这个小何的仇恨，我对他的怒气值的上升，都是建立在每次这老师给我传递的信息。
嗯，
他跟我说他怎么威胁他，他跟我说怎么对他不好，
嗯，
骂我，所以我才想杀了他，羞辱啊等等等等。包括也提出说，我其实在当时杀完人以后，我想过去警察局自首，但是老师给我拦了。可是王老师不是这么说的。
嗯，
王老师给警方提供的口供里，压根儿就没提到过自首的事儿，而且说这孩子压根儿没打算自首。
嗯，
等于口供这关是蛮拧的。这超子呢，在看守所里还录了一段录音，想通过律师传达给这个小何家属。内容呢是这么说的：说我想跪在小何的家属面前，表达我的忏悔。
嗯，
假如时光可以倒退，我愿意回到过去，我们还是好兄弟、好朋友，像以前一样。
嗯，
那将会是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
嗯，那最后这老师怎么着呢？
没事儿，就是开除了。最终的结果啊，2008年4月23号。法院判决超子死刑。
嗯，
中间超子也上诉过，2008年11月7号二审维持原判。
嗯，
说继续执行，到现在到底是枪毙还是死缓咱们不知道。王老师呢只是被开除了，然后有传闻说这老师出了事以后出国了。
嗯，
大部分网上的网友还是比较坚信说整个事听下来应该是王老师借刀杀人。
嗯，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其实这件事听得一头雾水，就是他没有什么杀人的动机和理由。
对，
而且这件事他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嗯，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案子，有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说他们这届就有这个6中的同学，
嗯，
就正好是跟他一届的，在网上说当时这事儿传的这个沸沸扬扬挺大的，所以他也知道，说不过他知道的和网上传出来的这些版本稍稍有几点出入。
嗯，
比如说说这超子是专门等到自己18岁以后才选择的杀人。
嗯，
就不是说18岁以后被刺激了才杀人，是专门挑的这个日子。
嗯，
目的呢是不想牵扯王老师，并且自己承担这件事的后果。
嗯，
但是在这个看守所里，因为跟这个家里人沟通，
嗯，
才开始翻的供。说网上很多关于这个案子的文章有很多，但是内容都差不多。说这些文章是这个超子的父亲找记者写的。
嗯，
在文中刻意的写成了说这个王老师教唆杀人，因为爱情。目的是想给这个儿子脱罪，但是到底是怎么样咱们不清楚，但是整体的案件内容应该是大差不差的，就是这3个人存在着一种纠缠的关系肯定是有的，但是到什么程度咱们就不得而知了。
那会不会是就压根没有这纠缠呢？
不太可能，
就是咱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一切是完全就像你说的是超子他爸
转出来的，
不太可能
转出来的，
因为短信
实际上就是俩学生打架，这个把他杀了。
为什么说不太可能呢？因为短信的暧昧内容，这些是在法院得到证实的。
哦，
就是如果没有矛盾，超子不可能杀人。
对，就是这三个人的这个非正常的师生恋爱肯定是存在的。
对，
这个是证实的。但是他杀人是不是有中间王老师怂恿的这一些？
对，
不好说。
嗯，
是他自己生气杀的人，还是说中间确实有王老师教唆这个事儿？
嗯，
是不得而知。
因为现在就是两个口供嘛，一个是王老师的，一个是超子的。
对，
你信哪个？如果要按王老师走的话，他说我没有教唆杀人怎么着的，但是超子这边说我。他就是他教唆的我，
嗯嗯，
言语引诱我去对他产生了这种愤怒，
嗯、
我杀了。
但这其实我觉得不重要，
那就是一个判定的事儿
啊。这里要是教唆的话，他老师是要背刑事责任的呀。
是在法律层面上是重要，
对。
但从看客来讲不重要，是他教唆你杀的，还是你自己愿意杀的？不都是傻逼吗？对吧？就从咱们这个看客的角度来讲，是不是？
对。
而且你说这个王老师他为什么要让超子杀小何？是因为恨吗？我觉得他恨不起来，
你算不上啊。
你自己什么样，你还恨我？
对啊，
就是我看完我的感受也是，就是老师其实没有目的要这么
杀。你好意思恨我吗？你不好意思恨我，那你怎么可能会说想让人杀我，就出于恨呢？那就是出于保密。
他巴不得两个都占。对吧？这种心理、就是我两个都占的、
这点我同意许梦。
嗯，
就是这个老师啊，压根儿就是，咱只能说可能水性杨花。压根儿就是我喜欢我都想得着，巴不得全班同学都跟我好。举例子啊，
嗯，
全班男生我看着的男生都跟我好，但是他们之间还不产生矛盾，这可能是他想要的。
他完全有能力做的。
你看这里网上说法不一样、
嗯、
就是通过这个语言，就是包括这个超子提供的内容来看啊、
嗯、
王老师是有意无意的刻意的透露了一些小何跟他之间的信息，
嗯，
而且还刻意的暴露出来什么类似于啊小何对我怎么样了、
嗯、
然后他几点来我们家，就刻意制造了这些矛盾，这是在超子提供的口供里。
嗯，
但是作为王老师呢，可能就是不承认这一块的内容，但是承认这种感情
有事实。
对，承认事实。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理解啊，会不会是王老师想好的时候，他这谎撒的越来越大，他圆不上了？
我觉得他如果玩的够好，他都不至于，对吧？
那有可能就手法比较拙劣。
他是一个老师，
嗯，
这两个孩子，你再怎么说，你们有恋爱关系如何如何的，从这个状态上来讲，应该还是说老师能牵着鼻子甩着他们走。
是他的，
我让你几点来你就几点来。
哎，
我让你咱们平时假装成什么关系，咱就假装什么关系。这俩人绝对没有任何就是。
可是这孩子随着年龄越大越来越大、
嗯，
你有的时候你控制不住啊。你跟他说你今天别上午别来我们家，
嗯，
那孩子今天就愣要来了。
那你就可以有一些个惩罚措施吗？
可是你撞车了呀，
嗯，
就是因为你想，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认为的是老师只跟我好，
嗯。
那我撞着了你这事怎么弄啊？
嗯嗯，
你抛开了师生关系这个层级关系以外，单纯的恋爱关系，那这就是你出轨了呀。
反正我是觉得，如果是老师出于什么，我也想不出来，他是去怂恿超子把他杀了。
嗯，
反正说怂恿这个杀的这个事儿很牵强，
有点牵强。
对，老师有没有可能性就是让超子帮他去摆脱小何的这种纠缠呢？也是存在的，就没准保不齐俩人原本他跟小何还行。
只是说他违反师德，但他没有法律问题嘛？这不就跟最近这个新闻也是一样吗？
啊，对。
但是你说是你没怂恿超子杀小何，但是他妈超子把小何杀这事儿有没有你事儿啊？
那肯定有，
百分百有你事儿啊。
对，
其实俩人如果都是共同喜欢班里一女孩，都到不了这个程度。
对，
那小女孩哪想了那么多呀、啊？
嗯，
只有这种你这成年人，你差28岁，那根本就不是一个水平的，
心眼子差多了。
对呀、啊。
嗯，
怎么带你就怎么跟着走呗。
嗯，其实这回这个上海老师出轨这个事儿也是这个情况，其实两个事儿很像啊，只不过没有发生命案的事。
上海这个是不是也说他不止跟这一个学生？
是这样，这个聊天记录透露出来，因为中间有可能有190多页的聊天记录，但是中间有重复的、
嗯、
其中老师这个女主啊就跟自己暧昧的这个男学生说过一句话，说上届也我也有喜欢的。
嗯
啊，好像大概意思就是每届其实我都有自己爱爱的
都沾，
但是这个好像都没成，就跟你咱俩成了。
嗯
啊，我更爱你，反正也是有这个。
为了更好的丰富节目内容，一乐播客正式启动知情人士计划。
这知情人士，
在您从事的相关行业内，您就是知情人士。
在您沉迷的爱好领域中，您就是知情人士啊。
只要您懂我们不懂的，那您就是
知情
人
士。
那就有点类似顾问呗。
哎，咱们多聊多问多学习。
您看我这能行？
哎呦，您肯定行。只要您愿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那么劳驾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乐播客，点击或搜索知情人士这四个字，填写相关信息即可加入该计划，悄悄告诉我们您所擅长的知情领域。
哎，那您看我这写完之后呢？
哎，您等电话。
现在这个事儿也是不太好定义了。
嗯，
因为你知道这个事儿的爆发点是什么吗？
嗯，
是这个丈夫不是发现自己这个媳妇儿出轨吗？而且跟这个学生给自己戴的绿帽子，他就把这个聊天记录截好了以后打包成一个 PDF， 然后发了这么一段话，就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的丈夫，然后本人实名举报哪个哪个老师啊，这个出轨自己的16岁学生谁谁谁，
嗯
啊，然后在这底下说了一句话，说这个就是堪称未成年人的勾引指南。
嗯，
打包他把这些东西发给了这个老师所在班级的各个群里，
嗯，
然后导致这事发酵。但是他在此之前他干了一什么事儿呢？网上都说啊，说这个男主可能知道自己这媳妇出轨，应该不是第一回了。
嗯，
知道以后呢，这回忍了，就他装一不知道。俩人在出去玩的时候，就俩人出去旅游去，然后他把手机啪给拿走了，拿走把这个女老师扔这当地，他自己回来了。
嗯，
再截了图把东西发出去，散播的。这里现在牵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老师出轨这个事儿肯定是不好的，而且是教唆这个未成年人，但是你散播个人隐私这事儿，你是不是应该受到法律的谴责？就法律这块儿，
那人家肯定不管了，我该谴责你谴责我吧，
咱俩都别要脸。
当年操陈冠希那事儿，罪魁祸首，你说最有罪的人是他妈那修电脑的，可是你说社会上的声音谁去他妈说想起来我得骂骂那修电脑的人啊，对吧？大家还是被这个更
大的瓜，
哎，更有这个吸引力的这个新闻带着走嘛。
对，
其实这个事儿怎么屡见不鲜，咱们身边的也不少。
但是你这个事儿里现在就是俩人好像应该是未发生这个性行为。
嗯，
就是因为文字内容都看了嘛，中间这个男学生还说要怎么怎么样，我可能就不是处男了。
嗯，
反正其实聊天的内容和尺度啊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不堪和炸裂。
嗯，
其实更像是小情侣俩人聊骚，
嗯，
就是没有说那么极端特别露骨，
这就够了。
嗯，对，
这些就不少了，
但是没有说在网上标题党写的那么炸裂，
嗯
啊，没提那些生殖器，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内容啊，
嗯、
就是
起码小活也是沾了。
不过我整个看完，我觉得这老师确实是聊骚高手，
高手。其实我觉得像你这个案子里王老师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奇怪，
嗯，
因为他跟这帮学生的年龄差距是非常大的。
对
啊，王老师的照片我看过，王老师不好看啊。
啊
啊，就是网上不用我说，不是说我拿外貌去评判，就是他绝对不够说这个老师这个级别。
嗯，
就是让大家说，哎呀，说我也希望碰见这没有。
嗯
啊，就相貌平平。
嗯，因为你想想，王老师已经社会上走过一遭了，孩子也都这么大了，
都离过婚了。
咱们正常人，其实你看到今天为止。现在让你去看学校里的种种游戏规则呀、生活方式什么的、
嗯、
没有感觉。
对啊，
因为你已经玩过别的了，这个社会制度上的事儿，公司啊、单位啊，这其他的你不可能再没、
嗯、
但是往往有些时候，其实之前讨论过的，就是这个教师啊，他假如他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然后考上了师范专业的大学，
嗯，
然后从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又回到了高中任教，
那时候他二十三四，
这个时候他就容易混淆，因为他没有进入过社会，虽然高中跟大学是有截然不同的两种知识，
嗯，
但是你想想，你是设身处地想想你在上大学的时候、
嗯，
你回想高中，你不是特别不能接受？嗯、
对，
就感觉差不多嘛。
对，你有些人不能接受，比如你可能在大学的时候，你已经疯狂的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嗯，
你办办演出啊什么的，
嗯、
你有这种事儿了，你再自己往大人那个方儿做。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特别规矩的学生，
嗯、
你在上大学的过程中，你依然保持着上课。下课了回家
学习、
哦、学习写作业、
嗯、
然后吃饭什么的，其实知识还差不多，就相当于你在那个知识上和高中略有区别，
对，
但是整个那套东西你还能接受，
就没出这环境
啊，课间十分钟啊，
对，
教导主任，你再回到学校里边的话，你虽然是个老师了，但是你对学校里的这一套你是有感觉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大学老师跟大学学生谈恋爱，
这种师生恋挺常见的呀，
不会那么的被像这种似的哈，被那个就是口诛笔伐的，
因为毕竟成年了
啊，对，毕竟双方都成年了，这而且社会上就说这俩人结婚了，
嗯。
我跟我大学老师结婚了的事儿也
不
是没有，
不少，
对吧，
师生恋还是有。
但是你说我跟我高中老师结婚了，这咱很少听到了，
尤其是年龄跨度非常大，
而且就这结了，人家宾馆是男女还是女男吧，
嗯，
那个大的那一方多少还会受人一些诟病，说你这一老师你怎么跟学生，
对
对吧？
还有一个这回提到的事儿比较多的，就是你刚才说了，
嗯，
说怎么着这事儿也不会赖到这个丈夫。但是现在其实有一个舆论导向，就是赖到这个丈夫。
嗯，
因为这里有一个未成年人，你把他的信息包括照片你都公布出来了。
嗯，
你告诉我这孩子接下来的未来人生路怎么过？
是，如果从法理上讲，
对，他是有这层东西的啊。
我站在道德高地上讲，我就认同他这话。
嗯，
但是如果我带入了丈夫，他爱鸡巴发展成什么样，发展成什么样？
哎，
你是未成年人，那是法律的定义。那他妈未成年人要是杀人了呢？我也要在乎他。未成年人要打爹骂娘呢，我也要在意他。我为什么一定得是圣人啊？
嗯，
那你们那帮评论的，你们怎么不去啊？
嗯，
对不对？
对，
这就是那人家本心上来讲，你这时候你说人家，你说可以说，
嗯，
因为你说你是站在道德高地上说的嘛。
嗯，
那我们听着，
这角度不一样。
对，那你没准重复一次，人还是这么干，也没办法。
反正最终啊，说这件事的结果很有可能是，
嗯，
女老师被开除，已经被学校开除了嘛，校方开除，
嗯，
然后男学生应该是没什么事儿。然后这丈夫应该是要受到相应的处罚，
嗯，
要罚一些罚款，
嗯，
就是你散布这些消息，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也他妈挺凹头的。
他肯定认了，我罚款我，
嗯，是认了，
这事儿我就不能让你好，
啊，挺凹头的，挺凹头的。啊，关于上海这个，还有一个言论是什么呢？就是跟之前碰见的不太一样，就很多，反正我看见啊，不能说很多，反正有个别网友就说想娶这女老师，
嗯，
说问问说人在哪儿。这里就导致一个什么导向呢？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件事的男女主角换一下，就是一个男老师和一个女学生谈恋爱，
嗯嗯，
那这事儿就会变成一个口，就标准口诛笔伐嘛，就是你性侵这一块就肯定已经上了。
嗯，
但是女老师对于男学生，同样的事儿，底下还有人会往反方向说，这其实也很有意思，因为
这个反方向多半也是调侃。
不是因为不，那个倒不是调侃，有一个就是说现在想找着这个人，
嗯，
因为这女老师出了事以后说是找不着了嘛，说，
嗯，
说怀疑说是不是可能说要自杀呀，
嗯，
就是有这种导向。
嗯，
这里有一个什么点呢？
嗯，
男对女肯定算是性侵，
嗯，
咱们无论是讲过那么多案件呀，啊，强奸也好，性侵也好啊，等等等等，这一切都会有。但是女对男和男对男同时，
嗯，
其实往往判的叫故意伤害。
嗯，
我也是在抖音刷这个之后，我看了一下评论。甚至于有评论说什么呀，说这个女老师干得好。
哦，
我不明白这种评论是怎么出来的，就是说你为自己活了或怎么着怎么着，
哎，
这种言论
啊，
但是
自己活
很少一部分啊，
嗯，
类似于包括说找小鲜肉怎么了，就这种嘛，
啊，就占这女老师的，
嗯，
挺多的啊，现在占女老师这一块的挺多的，
那挺可怕。那我想问问，那如果再小点呢？
是
初中呢？
初中不行，初中十四岁算违法吗？法律有规定。
那小学呢？小鲜肉吗？
嗯，
够鲜吗？
小正太。
对啊，幼儿园呢？对吧？
啊，我就看这孩子可爱。
那你想想，既然有人能发表这种评论，
对，
那就更得有人能做这种事儿。
对呀，啊，
对吧？
你就想去，所以其实挺可怕的，
嗯，
不敢想。
反正我觉得现在这个学校应该在这方面，就是师德呀这块的这个考量，应该还是算一项的。
嗯，那肯定啊。
我估计咱们上学那会儿，应该你要是校领导开会，不好意思把年轻的老师们、男女老师叫一块儿来
说这事
儿，
对，
是吧？有点，咱们说有点
扯淡嘛，
有点不是什么场合呀。
对，
但是现在我估计得说一说，
这个素质教育，
毕竟学生孩子跟孩子不一样，
嗯，
现在高中生跟那时候高中生不一样，
时代不一样。
而且从侧面来讲，
嗯，
你就说这个日本电影有没有影响？
有啊，
对吧？
都会有。
你这种题材。任何一个优他都得有这一个题材，
啊，
是一个经典题材。那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经典题材呢？那就因为这种场景它足够引人入胜，
勾人，
嗯，够兴奋，
嗯，
就是满足你的性幻想嘛。
对，然后您还拍出来了，这是有点作弊成样那意思。您拍的越真，
嗯，
大家越觉得这事儿，哟， 是不是真能行啊什么的，就也去愿意去尝试。
因为之前我记得好像有一个新闻专门爆出来，就是讨论过，就是年轻老师、
嗯、
女老师应该穿成什么样的衣服来上学，就是来教课。
有
过这么一个讨论吗？
这个对争论不小。
对，包括
有的说该保守，但有的说凭什么我们当老师就一定要保
守，甚至于很多学校就规定说老师不能穿裙子来上课，
嗯，
就是怎么样有明确的规范，可能类似于高跟鞋啊或者怎么着就规定。但是很多老师，年轻老师就不接受，说我穿什么、
嗯、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那是我自由。就是其实两方都有自己的道理啊，
嗯，
但是这件事儿到底应该怎么定义？不好说呀，
嗯，
你站在年轻，你就是站在教育下一代的角度，
嗯，
你可能什么都没做，但是他对你产生了幻想，这事儿到底错在谁？
嗯，
整个下来，我相信啊，无论是咱们讲的今天这案子的王老师，还是上海这所谓的张老师，这两个人打根儿上来说，可能就是那哥，
嗯，
咱说的不好听的，就是那哥。
对，
而且这件事儿，无论是他们这个聊天记录，还是讲这案子，应该这俩老师在之前的每一届学生里，可能都有类似的事件。
对
吧，只限于可能成或没成。
这王老师也一样，你有抄，你有抄，你有小何，那你怎么不知道没有张王李赵？
对，
左根就是
你上几届，你是不是还有类似的呀？
对，
只不过没有东窗事发嘛。那换句话说，你再想想他为什么选择这行业呢？这由于让人觉得更可怕
了。其实这东西主要其实还是原因的问题。你其按理来说，你从事一个职业，这个职业有相关的仪容仪表规范，
嗯，
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嗯，
还有很多工作公司人就要求你必须西服上班，
对，
那这个时候你为什么不会说我凭什么不能穿拖鞋呢？对吧？你为什么不较真呢？说我要自由，那你要自由你就别来干这份工作，因为我们公司就要求你有这个对仪容仪表，但是这个嗨就。是吧？
一个是时代上的差异，一个是个人的差异。
嗯，
因为我小时候，我们老师穿旗袍上学，
嗯，
上课，
嗯，
那气儿开的都快到嘎吱窝了。但是没感觉，
门脸
吧、啊？那你怎么会记忆这么深刻呢？
不是，就是这很少出现的嘛，因为都是正常衣服。
男老师
这么哦，这是一男老师，
那老刘
老头儿
啊。
哦，说教真知的，
就是因为
这编的，
玩的太编了，
玩的那不是一般的编。
好家伙！
哎呀，太吓人了。
因为那会儿体育老师开一玩笑嘛，
嗯、
说你这气儿开再高点，开到脖子这才好呢、
嗯。啊，
有这么一个记忆点。
嗯，
但是那会儿的学生对于老师这样穿并没有任何感觉。
嗯，
就是正常老师正常上课。
嗯，
想不到其他的。
啊，反正本期这也是就着这个社会时事啊，也勾出来这么一个案子。
对，
大家也可以去。自己思考自己的这个想法吧，是吧？没法发表什么一概而论的言论。
反正我的感受就是，就怕是有这心的人还站在了这岗位。最重要，这是最可怕的，其他的都好说。咱说句不尊重的话啊，男澡堂子搓澡的，他要真是一 gay， 他得以了，
他得以
高兴。
一个恋童癖，他当上一个老师，你就想想多吓人。
不，儿科医生，
哎，
你发现得了吗？
对，你现在想想多吓人。
嗯，
真是、
嗯、
咱不是说同样在这行业人都有这毛病，但是你就怕有这新的人往这儿去啊。
嗯，对，
这是最可怕的。
是，所以咱们只能自己就是说明白点这事儿，知道的是吧，有这事儿。
嗯，
是吧，
天底下哪有这免费的便宜啊？
其实这可是钱吧。
对，
你现在看可能都是便宜，
嗯，
没准过几年你看其实都是亏。
行，感谢您收听娱乐播客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一和周四的零点进行更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娱乐播客的相关动态，又或者是寻求商务合作的话，那么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娱乐播客。我是小伟。
阿达
学生，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